开圣经，让生命改变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。
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马尔谷福音第十一章。我们来看第一段，荣进耶路撒冷。当他们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贝特法格和伯达尼，在橄榄山那里时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庄里去，一进村庄，立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驴驹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把它解开牵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，但是会立刻把它牵回这里来。你们去了，便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开。在那里站着的人，有人对他们说，你们解开驴驹做什么？门徒就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对他们说了，那些人遂容许了他们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跟前，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了上去。有许多人把自己的外衣，另有些人把从田间砍来的绿树枝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赫桑那，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应受赞颂，那要来的我们祖先达味之果应受赞颂，赫桑那于至高之天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到圣殿里周围查看了一切，时辰已晚，遂同十二门徒出来往伯达尼去了。在这里看到耶稣先到伯达尼，然后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再回到伯达尼。伯达尼在什么地方呢？耶路撒冷的中心是圣殿，在圣殿山的东面是橄榄山，橄榄山的东南的斜坡上是伯达尼。在伯达尼，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去牵来一匹拴着的驴驹，从来没有人骑过的。没有人骑过的，在这表达的是它是洁净的。耶稣为什么要骑驴呢？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，这是他第一次公开以墨西亚的身份进耶路撒冷，但他骑的不是人们期望的战车战马，而是驴驹。这正应验了撒迦利亚先知书关于墨西亚所做的预言。我们来看撒迦利亚先知书第九章九节，西庸女子，你应尽量喜乐，耶路撒冷女子，你应该欢呼，看你的君王到你这里来，他是正义的，胜利的，谦逊的，骑在驴上，骑在驴驹上。所以耶稣的到来正应验了撒迦利亚先知对墨西亚的预言。所以说他是第一次以墨西亚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。我们再来看第八节，有许多人把自己的外衣，另有些人把从田间砍来的绿树枝铺在路上。他们这样做表达的是什么呢？这需要参考旧约。我们来看列王记下九章十三节，在这里耶胡告诉人们说，上主说，我要给你富有，立你为以色列王。人们一听就急忙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光台阶他的脚下，吹号角喊说，耶胡做王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把衣服铺在路上来迎接一个人，宣表达的是什么呢？是宣告他为王，表示尊敬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说，赫桑那，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应受赞美。赫桑那的意思是求你施救， 第十节，那要来的我们祖先达味之果应受赞颂。我们祖先达味之果是什么样的果呢？是战无不胜的强果。所以当时人们对耶稣有很高的期待，期待他像达味一样带领他们来打败周围的列强，获得独立和自由。但耶稣却是谦逊温和的君王，从撒迦利亚先知书中我们也看到他骑着驴驹而来，表达的是他的谦逊温和。所以后来在法利赛人的鼓动下，这些人们对耶稣失望，他们喊钉死他，钉死他，表达的也许是他们内在的愤怒和失望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进入圣殿，然后他又回到哪里呢？时辰已晚，遂同十二门徒出来往伯达尼去了，又回到伯达尼。我们从路加福音和若望福音中得知，他住在伯达尼拉扎路的家里，因为他们是朋友。伯达尼呢，是穷人之屋的意思。住在那里的人应该都不是富人，但是拉扎路家条件应该是不错的，因为耶稣去他那里住，并不是耶稣一个人，而是带着他的十二门徒和其他的跟随他的人，所以要接待这样一群人，应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。所以呢，耶稣也就经常在那里落脚。在拉扎路死后，耶稣心神感伤，很是难过，于是耶稣复活了拉扎路。从若望福音中我们也得知，复活拉扎路是导致耶稣死亡的直接原因。拉扎路一家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们，在拉扎路死后，耶稣复活拉扎路，而导致他自己的死亡。大家有没有从中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一种爱的关系，一种救赎的关系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呢？我们再回到马尔谷，我们看第二段，诅咒无花果树。第二天，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他从远处望见了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，就上前去看是否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，以致走到那里，除了叶子外什么也没有找着，因为还不是无花果的时节。耶稣就开口对他说，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。他的门徒也都听见了。读到这儿，这一段好像结束了，我们继续向下读，大家留意一下它的结构，看看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故事有没有结束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？十五节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一进殿院，就开始把在殿院里的买卖人赶出去，把钱庄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，也不许人带着器皿由殿院里经过，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载，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之所吗？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窝。司祭长和经师听了，就设法要怎样除掉他，却又害怕他，因为全群众对他的教训都惊奇不已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就出了城。二十节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时，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伯多禄想起来，就对耶稣说，师父，看你所咒骂的无花果树已枯干了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对天主当有信德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对这座山说，起来投到海里去，他心里若不怀疑，反相信他说的必成就，就必给他成就。因此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祷不论求什么，只要你们相信必得，必给你们成就。当你们立着祈祷时，若你们有什么怨人的事，就宽恕吧，好叫你们在天之父也宽恕你们的过犯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这是一个夹心结构。十四节， 可以直接接上20节，中间15节到19节是插入的另一个事件。我们在前边也讲了马尔谷福音的一个写作特点，就是夹心结构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明治结构。这个结构的作用我们在前边也讲了，两个事件或者是故事往往表达的是同一个主题，这两个故事呢相互加强理解。在这里两个故事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？一个是诅咒无花果树，另一个是驱逐圣殿中的商人。我们先来仔细看一下12节到14节。耶稣他们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，想要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到果实，却没有找到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还不是无花果的时节。既然不是结无花果的时节，耶稣为什么要诅咒这棵无花果树呢？这棵无花果树又有什么样的象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亚先知书8章13节。在这里上主说，我要彻底消灭他们，葡萄树上没有葡萄，无花果树上没有无花果，树叶都已凋零，我要派人来蹂躏。在这儿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代表的都是以色列子民。我们再看以赛亚先知书24章1到10节。在这里讲的是两筐无花果树，一筐是好的，一筐是坏的。好的代表好的以色列子民，坏的代表那些坏的。所以在这里耶稣谴责无花果树，正如在旧约中借诅咒无花果树来谴责移民的罪行是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看驱逐商人，清洁圣殿。圣殿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呢？从13章中我们看到门徒对耶稣说，师父看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建筑。可见当时的圣殿已经被修建的金碧辉煌，雄伟壮丽，而且圣殿是天主与人相遇的地方。但是圣殿在耶稣时代有没有真正的起到它的作用呢？我们知道这些人来耶路撒冷过节，到圣殿里要交纳殿税，还要做一些奉献，比方说鸽子啊牛羊啊。他们交纳殿税要兑换成圣殿专用的钱币，因为当时他们用的是罗马币，罗马币上都有他们当时皇帝的头像，是不能直接放进献衣箱的。按照公益会的规定，这样的交易本应该在橄榄山上的一个市场进行交易，但在公元30年左右，圣殿内被盖法允许做交易，允许使用，这样方便了这些买卖人。但是呢，他们所在的地方，所占的做交易的地方，是外邦人做祈祷的地方，所以耶稣教训他们说，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所，你们竟把它做了贼窝。所以耶稣驱逐商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侵占了外邦人敬礼天主的地方。另外在兑换和买卖的过程中，司祭们也分红牟利，他们看重的是自己的利益，是自己谋财的机会，而轻看天主和他的光荣。我们将诅咒无花果树和驱逐商人一起看，来做一个总结。耶稣借诅咒无花果树表达对当时宗教领袖的不满，他们外在看起来枝繁叶茂，就像圣殿看起来金碧辉煌一样，徒有外在的前进，却没有内在的美德。他们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，最终必招致悲惨的命运，也就是耶路撒冷的毁灭。之后插入驱逐商人的事件，揭示虚假的信仰生活如何令天主厌恶。所以这两件事呢，都指向圣殿将要面临的毁灭和审判。我们再来看这两个事件之后耶稣对门徒的教导， 也就是23节到25节。在23节教导我们要有毫无保留的信德，如此你信到哪里，天主就给你成就到哪里。第二，告诉我们要满怀信赖的祈祷，怀着信心的祈祷可以成就一切，这其实是对23节的加强。第三点，也就是25节强调的是宽恕，如果我们不宽恕别人，我们就没有资格来祈祷天父的恩赐，祈祷天父的宽恕。对于宽恕，马尔谷福音没有更多的论述，马窦福音中，我们从马窦福音18章，我们会看到关于宽恕的论述和宽恕的重要。如果我们从心里不愿意宽恕别人，我们也就没有资格祈祷天主的宽恕。如果我们不宽恕别人，我们的内心充满仇恨、嫉妒、怨恨、不满，即使天主宽恕我们，让我们进入到他的国里，我们的内心怎么样啊？还是仇恨嫉妒的话，那我们的心仍然是在地狱里。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伤害，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去宽恕，也不要过于自责，我们就在天主面前谦卑地承认我们的软弱，然后祈祷天主来治愈我们，使我们有能力去走出自己，去宽恕别人。当我们真正在祈祷中体验到了天主对我们的宽恕、接纳、怜悯、爱和治愈之后，我们也就有能力去宽恕。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祈求天主的宽恕、怜悯和治愈，也祈祷天主给我们宽恕的能力。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和12章的关系很密切，所以我们放到明天再讲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聆听。